洪毛导演被吓晕，于朦胧案在中共高层局中局，两派是致命搏斗。中国母女逃亡海外，向习近平索要器官。美中联大长边交锋，台海兵推报告出炉。两中国游客用伪造台湾驾照，在日本被捉。美国政府关门危机，专家解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国男星于朦胧坠楼案，从案发到依家为止，热度仍然不降。虽然中共全网封杀于朦胧相关的消息，甚至传出一些刻意编辑的信息来试图混淆真实消息，但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仍然前赴后继地发布转发相关内幕的影片和图片。此外，洪毛导演被网友当面对话，被吓到失态，两岸网友因为于朦胧罕见地站在一起。另外，有最新观点指出，根据事件透露出大量不同角度的影片和影像，这次的于朦胧案恐怕是有步蔡奇的局中局，涉及了中南海两派系的斗争，于朦胧只是其中一个牺牲品，最终目的是捉住蔡奇的把柄。此外，案件从11号到今日，全于朦胧坠楼小区的住户纷纷卖房和退租。25号网络上传出房屋中介的拍卖影片在网络疯传，数据显示23号有93套房源在低价抛售，一日之后增加到157套，网友直言水太深，怕被灭口。此外，26号有网友在北京医院看到于朦胧案涉案导演程青松去医院挂内分泌科，被认出来，网友大声嗌他的名字，说最近我一直在这关注你，我们会一直关注的。网友说自己向周围的人介绍程青松是于朦胧事件的当事人，他明显很害怕，跑去跟医生说要人保护他。网友表示，这个证明他绝对在现场，如果没有做亏心事，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在一个群聊组群里面，疑似一位专业人士正在告诉大家怎样对付抵制中共造假黑料的办法。他透露听说中共在这紧锣密鼓地设计制作于朦胧的相关黑材料，一旦投入网络，会造成很多路人误会的。他表示，从今日开始，大家看到任何材料先保存，最好用录屏，将发布信息者的信息录入去，这个很重要，方便权威粉丝追查到底是谁发的。他强调不要直接截那个图，这样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近期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网信办加强推进网络舆情管控，声称要净化网络环境，要求各地快速处置相关信息，导致大量自媒体文章被删除，更有地方政府花钱干预删文的电话录音被曝光，民众账号频繁被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近日有网友发现微博平台上于朦胧超话突然被关闭， fans 悼念逝者的贴文全部被消失，使很多 fans 难过地说什么都没有留下。另外，有部分小粉红翻墙至台湾社群平台 Threads， 本来想发文混淆视听，结果遭到两岸网友齐声怒怼。小粉红发文嘲讽睇于朦胧发声的台湾网友，嘲讽于朦胧是18线明星，并怒怼台湾人集体降智，台湾网友齐声怒怼。有中国网友亦在这个贴文下留言力挺台湾网友，可恶你这种人的想法，台湾人明明是在这里帮我们啊。还有些话，这个并不是因为一个明星有几咁出名，无论是哪个都不能够这样做啊。观察人士认为，于朦胧事件已经令中国人醒过来了，这件事令两岸民众站在一起。此外，一则社交媒体截图显示，一条带风向的留言因为没有掩盖地址，黑言显示 IP 地址是来自四川川西女子监狱。有网友表示，监狱网评员露出狐狸尾巴了。自媒体内参9月23号节目中爆料，蔡奇为压制民众为于朦胧发声，采取类似疫情时期的口头通知方式管控舆论，通知内容明确， 不允許任何人在任何場合討論。之前眾多證據和爆料，所有矛頭全部指向蔡奇私生子，伙同17人共同參與了於朦朧案件。温家寶怒斥，令全中國人都收聲，這個是要落地獄的，是要被歷史清算的。此外，海外評論員江峰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觀點，這個不是偶然，而是精心佈下的局。他指出，從一開始就有人在這裡刻意設局針對蔡奇，為什麼？因為蔡奇的兒子早已經沉迷於 K 型的性派對，這個在圈子裡面並非秘密，政敵們早就掌握了他們的把柄，耐心等待，直到某個關鍵時刻一舉放出。於朦朧遇害案大量現場影片流出，很多都是長焦鏡頭和定向擴音設備，講明新奇一夥一直被秘密專業跟蹤監視。一葉之秋強調，點解角度精準、畫面清晰，有些鏡頭正對住出事的公寓大樓，甚至清楚捕捉到室內的慘叫和對話，這個哪裡是偶然偷拍，分明是早已布好的攝像頭、錄音機，甚至可能在屋裡面安裝了針孔攝像頭，而影片中受害者慘叫的聲音清晰可見，甚至可以聽到加害者冷酷的對話，你流血了又怎樣？那個是真實的殘忍，不可能是 AI 合成，一切跡象表明有人早已經設定好劇情，等著蔡奇中招，這一次老百姓真的憤怒了，因為他們發現娛樂圈潛規則已經不是秘密，但於朦朧案影像的真實殘酷，再加上直指中南海的權鬥背景，令人無法再扮到看不到。一葉之秋表示，如果真是好像爆料的人所說，這個是蔡奇政敵精心佈下的陷阱，這樣這場火已經不只是燒明星，不只是燒蔡奇，而是燒入了習近平身邊，燒入了中南海的心臟。日前在這次封網行動中，被封禁的自媒體人胡晨峰疑似逃往香港，並且宣布公開他所有影片的版權，可以商用，令世界更多人了解他。外界認為中共在互聯網時代已經沒有機會再騙年輕人，中共的繼續倒退只會令他們滅亡得更難看。現代生活忙碌，壓力大，身體的免疫系統亦需要幫助，代謝寶提供營養支持，幫助維持健康免疫系統，同時支持正常代謝，令身體平衡有序。來自台灣 GMP 認證製作，嚴選天然草本精華，每日兩次，一次三粒，立即上健康520網站，給自己多一份健康守護。9月份，中國領事館在德國杜伊斯堡舉辦的中國文化節上，一位自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幸存者張琪和母親杜廷香衝入會場中心，他們高舉揭露活摘器官罪行的海報，母親聲淚俱下地控訴，我生女兒不是為了給你摘器官的，習近平還我阻傳費，令現場民眾非常震驚。張琪手舉海報，上面記載著他自己的悲慘遭遇，他公開揭露說自己在鄭州大學附屬醫院被醫生催廣揮摘取左邊全肺，甚至他還被要求購買他人的器官來移植。他痛斥這個是按需奪人生命的犯罪鏈條，令人髮指。張琪表示，他和母親在中國曾經多次上訪維權，但都被打壓。張琪說他身體亦留下了無法彌合的創傷，由於先後接受了20多次手術，他的胸腔長期存在無法愈合的窿，到現在都沒辦法封住，不能夠躺平睡覺，飲食亦受到嚴重的限制。為什麼這些傷口無法愈合？張琪表示是醫院人員有意這樣做的，只是用醫用針臨時縫合，等待下一次強摘器官再用。張琪母女悲憤地說，這些人真是喪心病狂，我要將我的悲慘經歷說出來，告訴全世界知中共的罪惡。據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調查，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移植中心是河南多家移植醫院的領軍醫院，肝腎移植量多年位於全國前列，胸外科主任醫師崔廣輝被列入責任人名單。 抗议好快引嚟安保人员，佢哋将张琪同母亲杜婷香驱逐出会场。然而母女并冇沉默，佢哋喺会场大门口继续高举海报、高嗌口号，吸引咗大量路人驻足观看。好多观众被佢哋嘅勇气同遭遇震惊，纷纷攞出手机拍照录像。台北政经学院9月26日发布兵推总报告，其中尤其关注防范中共军演演变为直接攻击，由演转战。另外，应对共军可能的太平洋战力部署，台湾东部地区已经非战略屏障，台湾兵力东迁以保存战力的设想需要重新检讨，并建议在东岸建置有效反制中共突袭的能力。这个报告是根据今年6月集结美日台三国9位退役上将、8位退役中将模拟共军攻击澎湖和台湾东岸的兵棋推演而来的。最担心的是中共军演是否会直接演变成攻击，不过专家对此已经有解决的方案。前台湾参谋总长李喜明指出，你对共军一对一对他的监控或者无论怎样的监控方法是一种无人化的方式的话，由演转战的可能性就会降得比较低。根据报告，台海兵推六大发现包括共军联合海警和海上民兵灰色地带侵扰满3年，但台湾政府欠缺交战反应，共军不可能完全排除由演转战，台湾外离岛面临全面封锁的风险，共军可能司法隔离封锁，台湾要联合盟国应对，台湾欠缺盟约、联合编队及联合指挥等实兵演练，台湾东岸已经不是战略屏障等。这次台海兵推耗时1年，集结32位专家集体智慧，就是为了应对共军突破第一岛链，可能在太平洋部署海空战力。同时，美中高层在联合国大会场边短兵相接，美国副国务卿兰道25日会晤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兰道在会中提及台海和平稳定面临威胁等多项敏感议题，并强调美中建设性沟通的必要性。据路透报道，较早前美方已经和盟友形成统一战线，22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日本、南韩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湾周边日益频繁的破坏稳定活动表达关切。这个是三国外长今年第三度重申这个立场。NHK 报道，日本首度破获有人伪造台湾驾驶执照的案件，两名来自大陆的男女涉嫌用伪造的台湾驾驶执照申请在日本自驾所需要的日文译本，一入境就被逮捕。日本警视厅指出，持有合法台湾驾驶执照的人只要附上官方日文翻译文件，即可在日本驾驶。但两人持有的是本人名义的伪造台湾驾驶执照，向日本自动车联盟 JAF 办理虚假手续。其中高某甚至疑似已经实际租用日本车辆并驾驶，恐怕涉嫌无照驾驶等刑事责任。然而，两人在接受调查的时候都否认涉案，声称不知道使用的是伪造驾驶执照。警方亦锁定贩售伪造驾驶执照的幕后主嫌是一名37岁的中国籍男子。这个人涉嫌透过网络平台刊登持台湾驾驶执照即可在日本开车等广告。警方现在已经对这个男子申请逮捕令，并透过国际刑警组织 ICPO 进行国际通缉。警方指出，过去已经有其他大陆游客因为类似的手法被查获，但这次是日本首次针对伪造台湾驾驶执照展开司法侦办，未来将持续追查是否有更多旅客涉案，以及幕后制作假集团的运作方式。 美国国会正就2025财年的预算进行协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府支出规模和政策优先事项上存在重大分歧。白宫9月25日发文说，民主党威胁要以政府资金作为筹码来换取政治利益，无视这一行动对现实的影响。如果共和党不遵从他们大约1.5万亿美元的愿望清单，这个将把国家推向政府关门的边缘。同时，白宫贴出了各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无论 CNN、 彭博社定是华盛顿检查部都一致对这个表示批评态度。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对本台表示，民主党要1.5万亿搞福利，这个有违共和党平衡预算的宗旨，双方就卡在这个地方。
这里反映的就是两党的一个激烈的冲突哈，现在调和余地已经非常小了，因为现在川普的政策推得很猛哈，民主党现在觉得不想退，想用这个方法来做一番抵抗。这次的政府关门呢，看来可能是难以避免哈。
方伟认为，如果关门亦会对民主党伤害很大，因为川普政府一直想缩小政府规模和成本，借这个机会将不上班的人斩了，甚至以后恢复了亦不给他们补工资。因为这个缘故，川普对于政府关门亦没有太大意见。
同时呢，川普已经让马斯克进来，用 AI 来代替很多政府人工，所有这些方面嘛，都让这次关门显得特别复杂。民主党想用这个来抵抗，但是又投鼠忌器，因为如果很多政府雇员下课的话呢，那政府雇员工会这都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支持他们的，他们会受到伤害。所以呢，如果不抵抗的话，又觉得川普想做啥就能做啥，他们又不甘心。
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分校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谢田则对此表示，政府关门这种可能性不大，他们可能在最后时刻达成协议，因为民主党的票仓和很多支持者都在大的政府机构里面削减这些机构，对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民主党会是一个打击。川普好像有把尚方宝剑，可以借这个机会削减没用的人员，所以舒默等想得到资金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亦不会轻易放弃。如果政府关门，对百姓、对政府运作肯定是不利的。谢田教授认为，两党合作的门越来越窄。
虽然民主党的高层也在表面上反对暴力，但是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分裂美国、打击保守派政治理念背后呢，都是极左派的人士。这个美国的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在这个美国转折点非常有效的活动之下呢，开始纷纷觉醒，远离极左翼的这些社会主义者。所以呢，2026年我认为很可能会发生一个大的反转，左派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党会被美国人民抛弃。
同时，谢田教授认为，民主党现在并没有有感召力的领袖，所以只能够利用现有优势继续阻挡川普。此外，谢田教授还讲到了媒体和政府的关系，他认为媒体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保持中立，提供两面的报道，结论交给选民和观众自己。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